次让我最印象深刻就是我参加表演，就是在我刚开始前两年，我都知道这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各位，你现在说不定你还没有上这个舞台，是因为时间的问题。所以总有一天你一定会上这个舞台。那各位想不想，有一天你的团队里面有刚刚在舞台上所有的这些人？
想。
我说明
好。想吗？随便一两个是不是就坐起来？随便挑两个，你就一相信就坐起来，就拿一辈子勇气走。所以你说，就美安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一般人有机会？你只要在这个系统待得够久，然后你在系统的发展，要看懂系统，然后运用系统的威力，透过这个系统，你的伙伴也透过这个系统，一定会找到对的人，找到那些人的样子大概是什么样子，就是刚刚有上台的这些人的样子。就这些人，所以你怎么找？有时候就是我们是自己是不是先成为一个对的人就很重要。那香港才现在四年的时间哦，你看这些从刚经理级以上的这些经销商，一定是未来在整个香港里面会是能够帮助各位最多的人，最多最多的人哦。所以各位如果说有机会，你想要对香港有贡献，想办法赶快上进阶，上来这个舞台。而且在这个舞台上面，你除了自己可以赚到永续收益，更重要，你可以帮助更多人可以赚到这个钱。所以我们谈到第四个步骤，这个成功要诀第四要诀谈到就是那个物色招募与推荐，这个重不重要？可是它如果是最重要，为什么要放在第四顺位呢？是不是有原因？刚刚 Casey 老师有谈到，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前面三个做完再来做第四个才会有机会。所以我们不是，美安不是一直在找人。如果你系统都懂的，是不是找一个就进来一个，找两个就进来一双，那找十二个呢？
两打，
六双，我就一打。那在台湾我们讲，如果找到六个对的怎么办？台湾叫一手，因为台湾很喜欢喝啤酒啊，那个啤酒那个去买都。一只手拿起来就六罐，好，哎，顺便学一下嘛，以后到台湾来去 KTV 啊，去哪里是，对，一次带一手啤酒，一手是六个啦，哎，怎么谈到这里来哦？那这个，你要找到对的人，一定前面三个步骤一定要做得很扎实。所以我们刚前面早上也谈到，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态度与知识。所以不是先找人，而是你没有建立一个知识，你对美安不够了解。所以我前面其实一开始花了一些时间跟各位分享美安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些美安的知识你了解，然后你有好的态度，这是比较重要。然后再来，你要找多少人，是不是要先定目标？你要团队要变成多大？你哪一天要上台，要变成一个专业经理级、一个顾问经理，是不是要先把目标设定好？不是只是一直找人，因为一直找人不是美安的精神。美安的精神是在于复制这个系统。那再来，当你有态度与知识，然后目标也定好了，并不是先招募，是先零售，对不对？因为美安的这个无常百货商场，美安的这个网络购物的整个商场，如果你自己跟你的周遭的人都没有用过，大家都没有买过，大家都没有买卖，请问找再多人有没有用？就没有用。所以要先从零售做起。所以我当初其实在加入美安以前，我看好美安之前，我就是因为产品，我就是因为 OPC 的关系，我接触到这个生意。因为我担心我跟我爸爸一样，就是如果说这么年轻，然后就没有办法跟家人过好生活，我很担心。所以我也是因为先接触美安的产品，最后才看到背后这样的一个生意。所以第四个步骤才是招募。我们谈这个部分。那这一章非常的重要，就是与其贡献自己 100% 的努力啊，倒不如像刚刚一样，每一个人都贡献一个percent，最后加起来是100%。那这样的每个人贡献1%，如果这样的制度是在保险的制度，即便你底下有100个人，有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业务制度它不是像美安一样100%不限代数、不打折扣、全部累积啊。这个也要因为美安的业务制度才有办法做到。你底下如果100个人，每个人1%，对你而言是100%。所以这是因为美安的业务制度才做得到。那以这样的制度，所以你看大家贡献1%是比较轻松。所以你看今天的活动， 各位，你觉得你参不参与这个会议重不重要？你看哦，一个再棒的会议，如果没有人参加，有没有用？没用。所以各位，你看，虽然你是来参与这个会议，可是你的参与对于每一个讲的讲师，还有对于主办方的资历，你也是贡献最起码1%，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开始做起。然后你看哦，我们这些工作小组重不重要？你看他找场地、安排场地，然后负责所有的事情。各位，你只是来参与而已。所以你看，他们是不是也贡献1%？然后很多刚刚讲的讲师，还有包含我们都贡献1%。可是你看今天这样加起来，是不是就100%？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给自己一个掌声？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已经跟大家说最起码贡献1%，这很重要。因为如果都没有人，我在这边讲给谁听啊？哦，一样，这个每一个角色立场都很重要。那这个组织发展最可贵就是我们的业务制度，所以我刚刚讲19年前 JR 在还没有代理任何商品以前，美安最棒的商品就是业务制度，就是这个 MPCD 计划，管理业绩红利计划，就是这样的一个计划造就，从我第一次到美国参加大会，我看到太多普通人赚这个美安的钱，而且因为他们时间太久了，19年的时间，那个很多普通人赚到的钱都是几百万港币啊，所以我自己看到这样的模式，我就想，哇，那如果大家都能做，那我也要做啊。所以这个你看，也是因为这个业务制度的力量，创造出你只要愿意在这个系统待得够久，底下像刚刚如果有 Margaret 怎么样？可是 Margaret 不是你认识的哦，可能是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哦。可是因为这样子串联下来，如果 Margaret 在这边，你会不会发展起来？可是不是你找的，你也不认识他，会不会有机会？
会。
然后不小心另外一边有人找了 Nora， 也都不小心的，然后忽然间你就翻身了。所以要不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留在美安？
Yeah.
所以美安一直在强调，就是给圣人做的。圣人不是像孔子这样的圣人，谈到圣人是剩下来的。剩下来的，像我刚刚在早上，我有一张，就是有没有做4年都是零，最后他留下，最后他哪有去收入？然后他们现在在 LA 住的房子，哇，也是很漂亮，开的车也是非常非常好，所以都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有这个 MPCP 计划，然后再找对的人，因为对的人才会找出对的人。我自己都不对，我自己对系统都不够了解，我一直希望能够帮助伙伴帮，然后去找到对的人，其实不太容易。那我在2年的发展，我能够很快发展，不是因为我很厉害。我要强调，一个人再厉害都没有用。美安要的不是英雄，美安要的是将军。英雄是不是都自己光芒在自己身上？可是美安不要这样的，因为你即便再会零售，再会自己一个人再会用，也没办法创造永续收入。可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团队，团队也不是只有人，最重要的是要有 leader。所以我在当初在经营2007年到2019年这中间，其实我不断在跟进我的伙伴，不断从我的人脉去找出一些对的人的过程当中，我只有一个目标，我要找到 leader。我只有一个目标，找 leader， 而不是找那些要不要做的，还在考虑要不要做，是进来很久都没有动的。我不是要找这些人，可是有一些是不是 leader， 从很多做事，很多日常生活是不是看得出来？对，这都看得出来。所以你不要想说他原来背景很好，就一直扒着他，觉得他就是你对的人，不一定。所以在当初那前2年，其实我在我自己的推荐的，跟我的团队里面，我一直去发掘 leader。如果有 leader， 我是不是才会轻松？所以我们讲这个永续收入不是 BV 加 BV， 也不是 IBV 加 IBV。而是 leader 加 leader， 这样你才会拿永续收入，然后你才会轻松，你才有时间做你想做的事，过你想过的生活。所以在当初那2年的过程，其实我要跟各位讲，假设这是我能够每个礼拜啊拿那么多钱，像其实我很讶异，我在今年有几周哦，那个 IPV 一个礼拜哦，一边是10000多点 IPV， 那 IPV 有10000多点，我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如果大家都不懂 IPV 的规则，大家都不认同 IPV， 我去跟每一个谈，那我麻烦了，因为根本没有办法去跟这么多人谈。 只是我跟我的 leader 有共识，大家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不是我去跟很多人沟通要不要达到 IDV 条件，而是我这些 leader 他认同之后，他们去跟他们的伙伴沟通。所以这个都来自于 leader， 而不是来自于你团队有多少人。其实如果比人数不一定有用，但是最后你要能够很放心，全部放手，你可能可以有半年、一年、几年，可能都可以过你想过的生活。先看看你底下有多少 leader， 那 leader 够多，你是不是可以比较安心？好，所以我自己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的左右边也产生了一些 leader。那我想，我可以跟各位讲，有些 leader 的故事，其实都不是很顺遂。然后有些背景、有些条件，可能在各位眼里，你在你的名单里面可能就把它 delete 掉了，可能这些都不是你的名单。但是有一些人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所以我 跟各位分享，团队里面有几个那种 很特别的背景，很特别的角色，然后他们也因为这个生意在美安，我经营这四年当中，他们也都是前两年加入的，然后现在最起码都是专业经理级以上。像这一个这张照片中间这一位是我保险业的长官，他保险资历20年，那我是他底下小小的一个咖，这样子，小小的一个处经理，这样。那他是在我们公司是专门研发商设计制度的人，然后是管整个业务部门的人。所以当初我离开之后，这个是 Danny， 他叫 Daniel， 我就跟这个我以前的长官跟他讲说，我离开保险业，我要做一个网络生意。那后来就是有跟他聊到平安。那我一开始我想说，这么 high paying 的，然后收入这么高，背景这么显赫的人，他应该只是听听而已，只是可能敷衍我而已。那他听完我在跟他讲这个美安的整个生意的架构还有制度，因为他是懂制度的人，我跟他讲完之后，我想说啊，大概讲完就没有机会，而且早期我们没有一些很好的步骤做。讲完之后，他大概一个礼拜之内，他就打给我说：“江明，你再下来跟我讲一次。”然后后来我第二次再去跟他再重复一次之后，大概过了4-5天，他跟我说这个生意他要做。我说为什么？他说他用 Excel， 那个 Office 那个 Windows 系统这个
Excel，
然后 Excel 去跑美安的业务制度，跑了4天，他用一个公式去跑哦，跑了4天，他说这样的业务制度无懈可击，太厉害了，比他所设计的业务制度还要厉害，所以他跟我说可以做。可是他够不够优秀？够优秀。那他在美安，也是在当初后来，一开始其实因为优秀的人有包袱有背景，所以他身段放不下来，容不容易归零？所以他花了大概1.5年的时间，先学会归零。真的，所以很多优秀的人，其实为什么就是觉得这个人这么棒，为什么他在美安看不懂系统？因为有时候他用他的原来的背景，用他以前的眼光在看美安，这样看不看得懂？不一定看得懂。所以他花了1.5年的时间，重新学会听话照做，重新学会归零。所以他当他1.5年之后，他跟我说他懂了，之后开始发展。所以他现在也开始拿永续收入。所以背景很显赫，也不一定会以最快的时间完成这个永续收入。那这一群人看起来年纪怎么样？很年轻哦，那这些人现在都在念大学，中间有一个，他也完成专业经理级，可是他现在还在念。香港很特别哦，香港跟美国，因为这应该是台湾的问题了哈、哦。台湾的民法规定，要做从事任何的这种组织发展或是做生意哦，以年纪而言，台湾要20岁才能做美安，香港跟美国是18岁，所以他20岁那一年他就接触到美安，然后他那时候他是大学，反正念观光，他是在台中的一个大学念观光系，然后当初来穿短裤啊，穿球鞋，然后手上拿魔术方块在那边玩，然后背一个书包侧背这样，戴帽子这样，然后我一看我说这个人。这个学生哇，可能还要经过10年的历练再来吧。可是一听就懂了，然后一听完之后，他除了跟 跟他的同学，因为他在他们学校就是社团的主要干部，所以各位其实很多出社会的人，如果你要找，我觉得他如果在学生时代曾经经营过社团，经营过这种组织的人，其实他有影响力，他也知道怎么去号召很多人。所以我知道他的背景是他在学校是有经营社团，然后他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那穿那个样子，其实我一开始我也看走眼，然后最后他一边的发展是他所有的大学的族群，然后另外一边是谁？他做对一件事，他找他的爸妈。他的爸爸是裕隆，台湾的有一个自创品牌叫裕隆汽车。他爸爸在裕隆汽车是做到协理退休，然后妈妈是会计师。然后他知道这个生意他要做起来，他如果都是找比他年轻或是找跟他年纪一样，他知道没有机会，所以他最早的时候他就请他爸妈来评估这个生意，然后用尽所有的资源，用我们团队好多人的资源去跟他爸妈沟通，最后爸妈决定要经营这个生意，所以他爸妈比他还要认真，然后载着他的同学去到处去 NMTSS 上培训的课程，所以他爸妈跟他同学帮他在现在还在念书，竟然拿到专业经理级的收入，然后他又买车了，哇，实在很难想象，大学生哦，竟然有办法在美安拿永续收入，其实不一定要 SC 啊，叫顾问经理级，对不对？不一定要顾问经理级才叫永续收入，其实专业经理以上的这样的收入，在香港好不好？一个月有30,000多哎，在台湾非常的好哎。他说他这样比他们大学老师可能拿的还要多哎。我也问他，他说他现在赚的钱比他爸妈到工作到很后面赚的钱还要多。可是你看，掌握趋势，然后用对方法完成永续收入。然后这个他底下在台湾目前的团队哦，哇，他的有一个哦，也快要专业经理级了。也是念大学的，真的很难想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讲很多他们的这个故事。如果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那这个是我姐姐，这个是我的干姐，但是她跟我们家里的关系非常好，因为我们当初一起做保险的时候，她就跟着我们一起发展。她叫小慧，小慧。那她很特别，我们从一加入她就加入了，她是我们最早，就是我第一次60张票里面就是有她。就是有他，就这一位。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美安2到3年，对啦，没有错。那我5年也可以啊，3、5年我也可以嘛，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
你做2、3年可以做起来，我3、5年我也可以嘛。可是啊，各位，如果你是新朋友，你希望跟2、3年做起来的人一起发展，还是跟3、5年才要成功的人一起发展？有人跟你说我10年做起来也 OK 啊，你希望跟这样的人一起打拼吗？还是希望跟2、3年就可以发展起来的打拼，就是因为他这个观念，我们讲错一个观念要晚3年，他就是因为这个观念，慢慢做嘛，没关系，慢慢做，所以他前面3年都没有成绩，就像刚那个故事一样，都是零。但是因为他的伙伴找到一个，就是刚那个 Daniel 哦，所以。他有一边就发展得很稳定，另外一边是零，因为你是他的朋友，你要不要跟他发展？哦，然后到第4年还是零，这是我们团队亲身例子哦，零。要是你是他，没有，要是你是我，看到他，你还希不希望他还来？四年，这样，然后他在第4年找到一个伙伴，一个对的伙伴。他现在也拿永续收入，他短短半年时间就上了 professional coordinator。所以，那我们会有长久，就是也有闹很久，但是还不一定有成绩。可是重点是他不放弃跟着我们一起走，他不放弃。所以你说有些成功特质，有一些日常生活可以看得出来到底哪些是对的，那也是因为他一直在系统里面。所以他朋友也在观察你有没有一直还在系统。如果你平常放假，如果已经不去美安了，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我也不想跟你发展。啊，但是如果问你，你说啊，3年4年你还在参加美安的会议啊？好吧，那我跟你去看看。他的朋友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跟他一起合作，他半年之内就上了专业经理级。对，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案例。那这个人应该各位也认识，他在台湾目前是蛮红的那个全新生活的教练。对，那也瘦了啦，现在也瘦了。那这是他的女儿，这是他儿子。那这叫林浴室，叫 Eric， 我想很多人应该对他不陌生。他们的故事也是一样，就是我当初在经营的时候，他也是我的铁三角之一。你的那个经营团队当中，一定会有些人是你怎么一开始怎么跟他谈，他不一定可以跟你合作。可是有的人是不是可以马上跟你密切合作 ？Eric 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跟我，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在经营美安之前跟这些人的关系是不是本来就要非常的好，所以他是我一个当中就是原来在关系上面就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我决定要经营美安的时候他会不会拔刀相助，会，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个性，所以他也是在美安拿到有趣的。另外这是我的姐姐跟姐夫，还有那个他们的小孩，那他们在其实在三月，今年的三月就完成总顾问经营。哇，这个对我们家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很大的机遇。那他们也是在一开始他们不支持，所以其实我之前一直有讲一些故事，就是说我第一次听完美安之后我开家族会议嘛，然后我三姐，其实三姐我之前有一次有来香港，我三姐她就说，我就跟他说我们家族要翻身，我三姐说就骂我神经病。那二姐跟二姐夫在那个家族会议当中，我跟他说我们家族要翻身，那我二姐跟我二姐夫就跟我讲说，现在晚上十点，待会晚上回去睡觉翻左边翻右边可能比较快一点，听起来很好笑对，可是你要是我当下，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话？所以都一样，你可能曾经遇过家人对你的这些待遇，我都经历过了。可是因为我只有一个共识，我跟我姐姐还有我两个姐姐在一起经营这个生意，大家不要想说我们好像默契很好，其实中间我们吵架的次数啊，不是各位能够想象。争执为了要做这个生意，很多的沟通，很多的争执，因为有时候我们讲六亲难度啊，最亲的人是最难度的，有没有？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
所以我放低所有的姿态，放下所有的身段，因为我只有一个目的，希望我家族可以翻身，所以我不会有太大的要求，对，就是说一开始太硬去要求他，但是我用很软的方式跟他们沟通，慢慢他们就可以理解。所以那时候我全职要做的时候，他们吓一跳，因为一开始经营美安他们都没有认真经营，其实他们也是在观望。可是有一天我跟他们讲说我要 quit 掉我的工作，我要全力做，他们吓到了。他们为什么吓到你知道吗？如果万一我没有做起来，他们要不要来帮我们？他们要不要来救济我们？所以他担心说有一天他要除了要顾他的家人，还要来顾我们嘛。所以他们忽然间就好像那个血压忽然间上来了，然后就开始心跳加速。所以他们后来我全职之后，他们就全力经营，因为他知道要帮弟弟。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在家里的角色重要，因为你要够 crazy。你要够认真，家人就会帮你。可是他如果看你可能在家里看电视啊，或是都还在做原来的事情，你觉得他要怎么帮你？那你一直希望说，你看你都不帮我，可是他光平常看你就知道你几斤几两重啊。所以那时候我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姐姐跟姐夫他们就全力经营，所以他们是我的铁三角。就是我今天可以这么轻松去面对生活，是因为后来他们也都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好，尤其他做到并且跟我一样。哇，这实在很难想象。然后另外有一位，刚刚有上了有没有？可能大家很好奇，这个好像没有看过，对不对？那我这一位好兄弟，他是我在当保险业务员第一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一个很呆的 agent 啊，刚开始经营保险的时候，也是结完业绩，然后同事要去做脚底按摩，然后我就陪他们去，然后刚好这一个他就帮我按脚，然后按脚我们就结下这个很棒的缘分，所以我们这个关系已经十几年了，哇，十年多了。所以他的当初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他的很多的个性是很好，可是他原来的先天背景其实不太好。举例，我后来才知道他在台湾我们叫做 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啊，啊，就是最起码香港也是嘛，最起码要念到中三，对不对？那他只有念到中二，可是他年纪跟我一样大哦。那这样的背景在，不管在香港在台湾去想，年轻的然后竟然是念到只有中二，这样的就没有念了，然后做脚底按摩。各位，如果啊他不按脚，各位你觉得他还能做什么？有人就说他可以按身体啊，就是按摩身体，那跟按脚还不是一样的哦？按脚跟按身体是一样的。他除了这些以外，他还能做什么？是不是以专业能力，可能他也没有在学校受很好的栽培，对不对？然后他真的在外面能够有什么样的发展？所以当初在我跟他的关系很好，因为就像家人这样，就是后来他在广州跟他的表弟在广州开泡沫红茶，在开 pub 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说：“兄弟，我要辞职，我要做一个网络生意。”他说：“别闹了，你有家人哎。”所以他就赶快从广州坐飞机赶回台湾，然后我也跟他讲，他就常住在台湾，就拼这个生意。那他到现在也是差不多四年的时间。那他目前刚刚讲那个黄志伦，很多现在目前在我们团队拿永续收入的，都是他底下的伙伴。那我想借由这个机会，因为我本来是要来嘛，他就说他希望可以陪我来，因为他也想了解香港的发展，也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就是在每个地方做很好的发展。所以我也想借由这个机会，其实他在台湾哦，对很多台湾的经销商有一个很大的激励效果。他现在的背景很多条件，会听到真的没办法想象，这样子可以做到拿永续收入啊。哦，我不是调侃他，我只要跟各位讲，以他的条件而言，可能不在你的名单内哦。可是他四年非常的努力，那我请他来跟各位做一个很完整的那个健康健身分享，他叫黄志华，名叫阿华，他就是跟我去爬塔，接下来要跟我去挑战铁人三项的我们的伙伴。
各位看看他的样子。
大家好。今天特别紧张哦，因为我很怕大家听不懂我说的话。梦谢梦谢公公发了。我先简单自我介绍哈，我是刚刚那个洪生讲的，我是念到国二之后就没有念书。那原因是因为我不会念书，对，我在学校里面就是我的成绩都很差，就是那种我是在分在那种 B 段班 ，B 段班就是那种成绩比较不好的班级，那里面我又是最后一名，大概最后一名的，不然就是倒数第二名这样的，就大概是那个范围。我记得我有一次是在考试，然后考数学考零分。后来我爸爸很生气，他就叫我去补习。他补完一个学期之后就考两分，后来就放弃了。啊，两分也是猜到的，因为那有选择题嘛，然后猜到。那因为这样，我发现说我没办法念书。可是我发现我家很奇怪，我们家特别穷。我们家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各位有看过那个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吗？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很穷的地方？有没有？是一开始很多什么包租婆喽，那种地方，我就我们家是像这样，但是我们家没有卫浴设备哦，它是那种木头建的，那地方是其实台北市里面最不好的地方，对，那当现在已经全部被拆掉，因为那是全部都违建，那我们就是住那种地方，然后它没有卫浴设备，它是在那种社区的中间有一个公共厕所，那大家都要在那边使用，那晚上去很恐怖哦。那路上是没有路灯哦，啊，那个公共厕所里面是很破旧的，那个灯是晚上半夜去看是绿色的哦，叫你敢上吗？哦，那我就发现说，那就我就问我爸爸说，为什么我们家会就住这种地方，然后会这么穷？国一的时候，我爸说我们家哦，其实世世代代都是穷的，从他的爷爷开始都是穷，所以他爸爸也穷，所以他也穷，所以我们家就穷。我就后来就发现说，那我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直都这样。我就发现说，真的穷的人哦，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穷哦，可是有钱人哦，他都知道他为什么有钱，那很奇怪哦，所以穷会遗传啊，那为什么有点不知道嘛，就遗传，我就发现是这样。后来我就那我说那我不想念书了，因为我念不了书啊，就不念了。那当然家里我爸会反对，可是我刚刚说啊，我念我也毕业，我只能到国中毕业啊，高中我又考不上，那毕业干嘛？就是念毕业干嘛？就不念了。那不念怎么办？就去做工。那台湾做工那天是，我是做那种比较那种就是打工那种的嘛，很累那种的，出工那种的，然后就是去做那种，然后一天是1000块，就是台币1000块。那个。250的差不多，230在250这边，那就在那边工作。然后我就这样做，会发现我为什么不念书？是因为我想让家里变有钱，我不可以一直做这种工作的。对，然后后来就发现说我们家旁边有一间脚底按摩，好大间，然后生意很好。我就去问那个师傅说，我可以做这种工作吗？因为我知道我的学历嘛。他说他没有学历限制。我说那真的，那我跟你学啊。他说。可以啊，可以跟我学。他说，你去找几个人，他一次来学，他不想一个一个教。我说好，那我找人来跟他学。当时我就找我两个一样在搬东西的弟弟啊，就是那种叫什么，就是小，就一样很年纪很小的搬东西的。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下班来学脚底按摩好不好？我说为什么要学这个？他说因为我们在这边赚不到钱啊，这边钱那么少，一天才1000块。哦，去那个脚底按摩，那个生意很好，客人很多跟他们说，你跟慢慢做，你以后你当师傅之后就有钱了啊，就钱就比较多了，就3000嘛，1000变3000嘛，啊，对啊，那还是很少啊。我说，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不一样。我要让家里翻身。我跟我爸爸说过，我们家穷到我这边为止，不会再穷了，以后就不会了。可是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去了脚底按摩之后，就因为他们，可是中间过程很辛苦，因为你工作很累。那个我们是做那种大楼，然后上面是在上面铺那种砖，那太阳很大，是很热的，那是热的要死的。对，然后做完之后，然后中间过程其实很辛苦，但是我都想说辛苦没有关系，但是有一天我必须知道我要辛苦到什么时候，我们家才会翻身。因为辛苦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学历嘛。对，然后就这样做。后来因为理念不一样，那个。他们就不跟我学，或者就自己跟几个人去学，就跟他们自己招的人去学。那学完之后，学5个月，上班下班就去学这样。然后5个月过后，我去上班，第一个月的薪水是台币98000，98000大概是将近
两万多，两万
就不错了嘛。对，那时候我才17岁、18岁，对，那时候也赚了那个钱。那时候我就很深的体悟到说，上个月的我还在工地里面做工。这个月的我竟然可以拿到这种钱，而且我是坐在那种冷气房里面，然后我有专属的位置可以坐着，就是可以看电视，然后可以去点东西喝，不用钱，柜台也会帮我做。对，而竟然有这么高的待遇，可是我一样的我并没有变的，只是我的位置不一样的，我并没有变比较厉害，我只是思想变不一样。我本来是一个工人，然后变成一个专业人士，那收入就大出这么多。那可是我以为这样叫赚钱，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有一个客人他告诉我一个很关键的一句话，我帮他按摩，然后他说为什么？那时候我当兵的，那我当兵就是放假嘛，10天假，每个月都还要去那边上班，然后去工作，然后那客人告诉我说，你放假为什么你还会来？我说因为我要赚钱啊，我想赚钱啊。他说钱哦不是这样赚的，你在帮我按摩。我在睡觉，睡醒之后，我赚了20000块，你知道吗？我说怎么可能？我帮你按摩，你在睡觉，我才赚500块吧？对吧？你竟然赚20000块，怎么可能？对，他说你要记得有一天，哦，你还年轻，你还不知道，可是有一天你要记得说，你要做到你连睡觉都赚钱，你才赚得了钱。从那天开始，我就去寻找怎么样做才可以连睡觉都赚钱。后来就遇到了江米。就是遇到洪胜，对，那洪胜他说，我就发现他很多方面都很优秀，虽然说他一样白手起家，他跟我一样， 对，然后他一样，他是单亲，然后他各方面条件都也是不好，可是但因为他聪明啊，对他会念书嘛，其实他功课，其实他聪明，但他功课他应该也还好，对，因为他
没有用对地嘛。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认识，然后后来他跟我说要做美兰这个生意，那我就开始跟他学。那在学过程里面，我开始，因为他跟我说，如果有一个生意，他告诉我有一个生意啊，如果这个生意不论背景、不论年纪、不论条件、不论你的能力、不论学历，然后只要你努力跟着这个系统做，可以让你跟企业家领一样的钱，而且可以做到你拿到非工资收入，就像每年睡觉都可以赚钱一样。如果可以做到这样的话，你要不要看一下？我说。当然要啊！我寻找这么久了，而且有可能吗？他说有，他说我不告诉你怎么做，他就跟我做，因为然后他跟我讲完之后，我就发现这个生意如果照这样做的话，跟学历没关系，跟能力也没关系，因为我发现能力不是重点，对，因为观念才是重点。然后我就发现，如果这样真的可以耶，然后我就努力跟他学，而且他跟我说，他说这个生意普通人都可以成功，说普通好，那我们会怀疑，因为台上有看到普通人嘛，
有啊。
没有，我就后来就发现，每个人都说他是普通人啊，可是真的有普通人吗？像各位知道黄佑君吗？他讲话不用逗点哎，一直讲不用停哎，他可以这样哎，他都说他是普通人，他完全不像啊。我说怎么可能？你是普通人？他后来江明他就发现这一点，他跟我说，他说如果你来做美安娜，你如果是拿有据收入，那我告诉你，你这样的话一次总该挑战奖，你这一辈子哦，我知道你来拿很难，因为。他们觉得我拿这个奖其实真的不容易。我的同事里面没有人是穿衬衫的，我朋友都是穿 T 恤的，就是他没有那种就是那种上班族的没有，都是做工比较多。对，后来我就跟他说，他说你这辈子你用尽你所有力气拿到一次总裁奖就拿一次，我就想办法让你翻身。我说真的吗？对，他说一次哦，哦我就去拼，我就把我的梦想板拿下来就贴上。当 A4 上面写总裁挑战奖，然后就开始做，对，然后就开始去了解状况，然后去拼，然后去做，然后到后来倒数第二天竟然没有拿到，倒数第二天后来有人问我说：“你有拿到吗？”我说：“还没有呢，还差一点点。”后来那时候其实想说要放弃了，因为真的拿不到。后来我在回家的时候，我想到一句话，就是那个各位知道那个灌篮高手吗？樱木花道啊，对，那个赤木啊，赤木就是队长嘛。他跟樱木花道说：“一场比赛里面啊，不管比数是多少，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就是还没有分出胜负，所以你要全力以赴。”我想到这个，我想，对啊，还没有结束还有两天呢，我就去找出我以前所有谈过的人，然后把他们全部找出来，然后再谈一遍，然后就有人愿意再跟我一起合作，那就拿到总裁挑战奖。我拿到之后啊。就跟很高兴，跟讲说，我拿到了。他说，你真的拿到啊？我说，对啊，我拿到了。后来他说，我是跟浴室，其实我们是在做一个实验，我们找出一个团队最不可能拿到奖的人。如果我们鼓励他让他拿到奖的话，就证明这个系统真的可行。他就有很多人，如果你真的被你拿到了、然后我就跟他讲，他说你接下来你要再做一件事情，因为这样做光做这样。你要做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用你做过这个挑战奖的经验，去教你底下所有的人，让他们一起拿这个奖。只要左边各100个拿奖，你就翻身了。100个至少可以打完3家店，对，翻身了。对，那我就照这样去复制哦。所以我每案的使命就是，我左右边要各100个总挑战奖。那目前为止大概将近30个人。
哇，
对，
哇。
这样下去，我们就会翻身，会有，其实会有。对，那我想说，因为在过程里面真的很辛苦了。那我常常会用一句话来最后激励自己，然后让自己说度过这一些。那因为我喜欢看一个作者，他写一本，他常常他的故事我很喜欢。对，然后他常常他因为他是白手起家啦，所以他的很多心得我就很喜欢嘛。他以前没有出名，所以他写的书没有人会理他。后来他自己写部落格，然后他在大学时代，他就用部落格的名气慢慢把自己就打出名气出来。后来他说：“他说一句话，他说梦想就是梦想，梦想不是挂在嘴边炫耀的空气， 而是要将它转成力量的来源。准备好一切之后，等到对着风，就可以乘风翱翔。就算没有风，只要我们的翅膀够硬，照样可以拔地而起。天空见。
30个人，然后都被拒绝了，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他也在他表情完全看不出来，他去谈过30个人，全部都被拒绝，被泼冷水，然后一样照系统的方式，照样继续做，继续做，继续做。所以米安不是能力的问题，是要不要听话照做，要不要照系统的方式做。所以他的故事其实，各位觉得他讲的怎么样？对，再请欢迎。对，如果他可以，我们可不可以？
可以，
我们一定可以。所以他现在跟我要去创造一些记录，其实有些记录现在讲起来会让大家觉得很好笑，可是等我们做到再说。他刚提那个作者叫九把刀，他一个月写一本书，然后他现在在网络的排，他当初的一个梦想就是他说他要超越金庸，可是在今年他在网路的票选排行，他已经超越金庸。他一个月可以写一本书。他最近自己掏腰包拍一部他一本书里面的一部电影。那一部电影被好莱坞几乎要把版权买走。就这个比我们还年轻哦，现在大概30岁左右而已哦。那个作者叫九把刀，他也都是新的梦。然后那个九把刀，他当初他要拍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在台湾是8月底要上映。他拍那部电影，当初有电影公司投资他要拍，可是到一半的时候，电影公司就把资金全部抽走，所以他跟制作人两个人怎么办？没有钱，所以他去挖他的铺马，去把他存折所有的钱，然后他在那短短的1-2个月之内写了4本书。然后把他所有的版权能够变现的全部都去把它变现金，然后去支付他这一部电影。所以他这部电影8月还没上映已经造成轰动，听说那个票房会破亿，那个只要卖到两岸三地，只要华人世界，那个已经不是不管是台币、人民币、港币都已经破亿了，因为连好莱坞现在都要买他这部电影。那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他买过车，买过房子，但是他买过最贵的就是梦想，就是他为了要拼这一个，所以好多人的这种为了要完成梦想的这个故事，其实都很值得分享。那我想在座各位，你如果现在遇到很多的困难，遇到很多的挫折，然后在这2-3年的发展可能不是很顺利，你要想哦，这些如果熬得过来，是不是就是个故事？嗯，是不是你以后上台就是能讲个故事？所以这些是你很重要的故事内容。所以如果越苦，是不是故事越精彩？
对，
所以有时候要这样想哦，越苦越棒哇，以后我的故事会很精彩，对不对？各位，这样不是很棒吗？更重要，你说我只是找到很多对的人，对的 leader， 然后最后我很轻松过生活，但是这个钱会拿得很稳，因为重点在 leader。但是我各位，你现在要找很多，要从很多茫茫大海里面去找出对的，其实 Facebook 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哦。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现在人脉很多，对不对？然后小看年轻人，小看小孩的人脉，可是你却不知道，你小孩的人脉可能是几千个人哦。然后我们可能每一天生活认识可能就几十个，可是他有几千个朋友，他只要一个心得、一个心情、一个分享，是几千个人每一天都知道他的近况。然后他朋友的近况，他每一天都很清楚。你觉得他跟他朋友的关系比较好，还是你跟你好久不见的朋友关系比较好？所以 Facebook 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社群媒体的作用。这个我想各位你可能有，现在你有登录 Facebook， 各位请举手。好，谢谢。如果还没有的齁， 一定要想办法去登录，而且你不是只是结交美安的朋友，而是你要结交。我想上次袁敏老师有跟各位谈到这一段，你可能要做很多这样的一个搜那个 Facebook 的这个功课之后，然后去结合很多的朋友。那你如果结合的够多，那可能你知道经营几个月哦，你可能朋友的数量都几千个哦。那从很多的分享、很多的沟通、很多的，比如说你刚刚谈现金回馈，很多人就会有回应哦。那做一些团购，很多人就会回应，可是你不一定都很熟。可是这些人最后会是你的命脉，会是你重要经营这个生意最重要的命脉。要跟各位讲，接下来要明年要开中国的市场，明年要开，所以这个重不重要？
重要。
请问你有没有办法一个礼拜同时跑黑龙江、跑乌鲁木齐、跑西藏，然后再回上海，然后再去广州，有没有办法？可是你只要会用 QQ， 会用 Facebook， 就是随时都可以跟这些交流。所以真正未来的战场啊，不是你现在的人脉，尤其各位你一定要招募年轻人，因为只要懂得用 Facebook 或用 QQ 啊，这些人会非常的恐怖。真的，未来的世代，美安的天下不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在座有很多年轻人哦，那个会掌握在80后的手上。我这样看这个市场，我发现我们都已经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年纪的。真正的主流哦，会是80后，甚至90后的人，因为他们的优惠顾客一建立可能不是10个，可能透过 QQ、透过 Facebook， 可能一建立可能是100个，可能是150个，而且他们都透过网络，那个力量会比我们只是这样子做这样的一个模式会更快，然后更有向心力。所以这个 Facebook 的力量其实很大，我想这个毋庸置疑的，这个已经看得到的。所以你只是要不要去尝试去介入，去理解它，去接受它，每天去使用它。然后现在智慧型手机用这个是非常的方便。所以这一段各位如果你理解，你会发现未来整个美安的经营你拿定了，这个钱你拿定了。好，我们不是讲招募要找到对的人，对不对？那我们先看美安有哪些商场，是不是有？全新生活是不是有 Motive， 是不是有滤水器，对不对？有 Cashback 计划，有 Web Center， 然后有信用卡，像香港是不是有推信用卡，对不对？然后也有这个爱上它系列，这些你懂不懂得去把你的人脉去归类，去分门别类去做一些归类。然后因为我在意什么，我的专长是什么，我特别喜欢听这一门。可是如果他在意的是这个，但是你跟他讲别的，可能他听他没有兴趣。所以这些你如果把它分门别类分出来之后，你把你的人脉找出来，做一件事情去做归类。全新生活适合谁？我为什么讲体型不满意？有没有人你看觉得就很瘦，但是他说他很胖？有没有
人
说很变态？有已经就觉得你台湾还能瘦哪里？而且他说好胖哦，好胖哦。所以这边就定义是对体型不满意的人，是不是？你这些人你不一定要跟他谈很多有的没有的商机嘛？你只要跟他谈全新生活，他就进来了解啦。然后透过全新生活，他了解这个美安背后的生意，他会不会进来？所以你可以归纳 ，Motive 可以找谁？美容师、彩妆师，这个在香港不得了，因为 Motive 市场在香港做得非常的好。尤其你看我们在座很多的很漂亮的女生，都是这个打扮起来更是像电影明星啊，很像明星一样。所以你这些人是他们对很多彩妆的东西是很有兴趣，所以你是。从这个 motive 市场可以去切入，去归纳他们在这里，这些人对很适合做 motive， 然后再讲滤水器适合谁，我们讲水电工程师嘛，好，这名词听起来比较好听啊，就是对于做水电啊这一方面的比较专长的人，他就可以去做这一块，因为他会挨家去帮人家修理家里的很多的电器水电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人他可以去打入这样的市场，所以去找出这样的人。我们团队有一个哈、哦、是在做工程的，但是他是工头，这个香港是这样讲吗？包工程的那个叫工头，好、哦，那他是小工头，可是他因为知道你家滤水器便宜，然后又好用，他集结他的工人，底下这些水电工人，只要家里就是去帮他修水电，只要滤水器坏掉，只要谁家里没有滤水器，他就去卖。你知道他这样卖滤水器啊？你知道一个月可以卖几台吗？几十台这样在卖，几十台，啊，他利润给谁？给这些工人， 那这些工人有没有一天可以像阿华一样拿永续收入？也可以。所以有人就只是因为他介入只是从滤水器开始，可是他产生的 BV 多不多？很多哦。那 cashback 现金回馈计划可以找谁？团购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在公司会去做很多的团购，会去揪很多人，会去找人一起啊，我们一起去买一个东西比较便宜啊，对不对？那这些原来买这些东西，他可能只是赚到比较可以打折，可能他可以多赚他自己的部分是不用钱，可能只是赚这样。可是如果他一样做原来的事情又可以赚现金，你觉得他愿不愿意继续做？愿意。所以这样的人可以跟他谈现金回馈。网络中心可以找谁？资讯工程师或电脑工程师，这些人对网络中心是超熟的。你跟水电工程师去谈网络中心，听得懂吗？听不懂。但是你只要跟这些人谈网络中心，他们是完全可以介入，而且听懂网络中心，他会知道背后的商机非常的大。我刚刚讲我们那个大学生那个黄志伦那个大学生哦，你知道他们去卖网站啊，一个月卖一两个网站，赚的钱啊，都比去上班还要多哎、欸。就只是卖网站哦，因为他们就是在做网络中心这一块，所以他们就是几个人去拜访店家去消费，然后去跟店家谈，哎、欸，有没有网站啊？没有网站就加入，就来做这个网络中心架设网站，因为这样他们一个月都可以以港币算起来都可以赚一两万、欸、只是卖这个，但是你看会不会产生 BV， 然后又对团队伙伴有帮助，然后这个刚刚讲这个信用卡这个部分可以找谁？我们台湾叫理专，理财专员。现在银行已经很少有柜台做那个存放款的，对不对？是不是都在做理财规划？所以像这些，或是有一些是办信用卡的业务员，他们原来去办很多的信用卡，是不是只能拿办卡费100多块、一两百块港币而已？可是他如果来帮忙办别人的这些卡，以后产生的 IBV 算谁的？都算他的。我在保险公司，我有600个家庭的客户，我大概有300个家庭的客户是用信用卡刷保费。如果当初美安在我一开始做，如果就有这个计划，我那300多个客户只要缴保费，你看我要不要那么辛苦？就不需要了，只是当时没有这样的计划，所以就可以按照不同的角色。那 Isotony 这个系列可以找谁？找这些医生、护士、专业医护背景这些人。所以你说要怎么去找对的人，怎么去谈？你只要分门别类，是不是就可以把你的人脉去做分类？那这些对于他有兴趣的，他想了解的，然后他找到他的专长，从里面去介入美安，他可以产生更大的零售、更大的发展，然后更重要，他可以看到背后的商机，帮你创造更大的动力、哦。那有一个问题也是我常常被问到，就是为什么招募进来的总是进来一个出去一个，总是进来一批出去一批，有没有？各位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招募一直都有在做，一直都有人，但是都留不住，有没有发现？有没有知道原因？你有没有找到原因？有时候你要知道原因哦，不是一直做一直做傻傻的做而已，要找出真正的原因。所以后来我自己看我个人的案例，然后我们团队的案例，然后请教了很多资深经销商哦，我还发现这一件事情有一个答案很关键，就是最重要是没有建立标准的招募流程。没有建立标准的招募流程，有的人因为他原来很有影响力，他原来认识很多人，他一个口令就很多人就可以加入，可是你有办法学他的方式吗？没有办法，所以他的方式他没有办法标准化的过程，谁学的可能都做不起来，而且以他这样的模式，因为他也不是照标准的方式，所以他人到底能不能留得住也不知道哦。所以最重要并不是我们很会找人，而是你要先在找人之前知道你有没有一套标准的招募流程。那这个流程如果你懂的，其实人就进来了。我们举那个工厂在制造产品的这个例子而言，如果像 iPhone 这样的一只手机， iPhone 这种手机啊，它是需要很多零件，然后把它组装起来，对不对？那这些零件组装过程会不会有不良率？会不会有做起来然后最后这个是不能用的？会不会？所以假设它没有一个标准的制作流程，是不良率会很高。如果它都标准化，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很落实很标准，是不是它不良率是可以降低的？哪里出现问题，它是不是去这一个环节去改善，然后它的生产的过程就越来越顺利。所以富士康，我们讲富士康，那个台湾那个郭台铭的鸿海集团底下在中国大陆富士康， 他为什么是代工王国？因为他就是专门在把每一个细节做标准的动作，然后只要这个良率出现问题，他就去找原来哪一个阶段出现问题，把这个阶段做调整，良率就大了，然后不良率就降低。那我们在招募不也是这样吗？并不是我招募我的伙伴哦，我的伙伴是不是也会去招募他的伙伴？伙伴的伙伴是不是会去招募伙伴？所以表示这中间大家如果没有一套共同的标准流程，我做我的，他做他的，最后大家做出来结果都不一样，找的人原那个你进来的理由都不一样，对于你的了解都不够熟悉，最后为什么团队就像刚刚提到，进来一个会走一个，进来一批会流失一批，最主要是没有建立这个标准流程。所以我这边花点时间谈一下什么叫标准流程。第一个，我们讲招募最关键的，并不是就直接去谈嘛，是不是要先列名单？那列名单这个动作很重要，可是大家不要忽略掉。你不要想说，反正我现在手机名单拿出来随便打就好，因为啊，你随便打，如果谈十个，九个都拒绝，你是不是就放弃了？因为你想说就这样。可是如果你好好先把名单列好，可能你列出来有一两百个人哦，那如果可能五个、十个，甚至有五十个人拒绝，你会不会担心？不会，因为你知道背后还有150个人的名单。所以列名单非常的重要，有时候一个新人进来，你有没有跟他好好一起列名单，会决定所有后面的发展。如果没有列名单，他想说我找我的姐妹淘，找我的身边的好朋友，然后谈一个可能被一个拒绝，谈两个被两个拒绝，最后谈三个他就不敢做了，不敢接你电话，你都不知道原因，因为他认为他朋友都找光了，可是实际上他朋友有没有找光？没有，他还有很多人可以找，只是不知道。所以列名单非常的重要，名单列完之后，下一个步骤要做什么？名单都列出来了，而且列名单不要去想这个人好像帮他贴标签，也不要想说是不是要有名字，然后或者他出生年月日，他的什么住哪里要知道，都不一定需要。可能转角那个卖珍珠奶茶的，那这样写可不可以？我们家楼下转角那个卖珍珠奶茶的那一个人，这样写可不可以？也可以嘛，因为你可能每天都会见到他嘛，所以这样写就是一个名单哎。或者是我去养茶，都常常有一个帮我倒水，我觉得他很亲切，我可不可以写哪一个茶馆的服务生？可不可以这样写？所以名单不一定要做身家调查，有身家调查过才写在名单上面，不需要。那阿华他其实在台湾讲一个很好笑，说大家是不是都有同学可以找？他说他都没有同学可以找，因为他没有同学，所以他没办法去找什么国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他没有这些人，所以他说他更难做。所以我们找列名单之后，是不是要打电话？那打电话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约见面。电话要不要谈美安？我曾经我们团队有经验，就是他在跟他讲 Market Taiwan， 讲 Market Hong Kong， 或是讲美安，他的朋友在电话那一头早就在 Google 啊，就已经在搜寻美安了。然后跟他讲不能做，然后说我才跟你讲不能做，我现在马上已经在看美安的一些评价。可是各位你想，一个认证经销商会不会去留Google 的评价？很认真，很正，很认真。你哪有时间去留什么评价、啊？可是会去留的都是谁？可能都没有做起来的。对啊，通常网络上看到都是负面的。可是认真的在哪里？认真的在这里，对不对？所以他这样子得到的讯息是不够完整的。所以打电话只有一个目的，就约见面。那边见面，但是你前面还是要告诉他说，我有一个最近我在接触一个生意，在接触一个网络生意，那先容许我卖个关子，你见等我们见面之后，我再跟你分享，因为见面才讲得清楚，这样子。那见到面他会好奇你在讲什么，可是说你约朋友，你没有先事先跟他讲说，我可能有一个时间要跟你谈生意，你把他约出来以为是要养茶要喝咖啡，可是你最后跟他谈生意，他会觉得不舒服。如果你朋友找你喝咖啡，可是最后跟你谈很多别的东西，你又会觉得不舒服，所以同理可证。所以打电话你一定要先很清楚，让他知道这一次见面有一个目的哦。那电话打完之后，是不是约到见面？所以第一次面谈也很重要。所以当他有心理准备跟你见第一次面，他会说：“好吧，你跟我讲你现在在做什么，或是你不是说你卖个关子吗？你可以讲你在做什么。”所以这一次就很重要。第一次见面要不要谈制度？要不要？不要，因为你只要做一件事，后面就非常的麻烦。你只要拿一张纸出来，然后拿一支笔，然后再笔在这张纸最上面先画一个圈， 然后再画两条线下来，然后再画两个圈，就麻烦了。他会怎么想美安？就传销嘛。啊，美安有那么棒的工具书，我们这个很棒的这些制度的手册，你为什么没有去用它？然后在那边画这个画圈圈叉叉，你一画就没有了。跟各位保证，这样画下去没有好的结果。所以第一次见面，你只是告诉他，比如说从 cashback 计划，然后从这个美安的消费里面你得到什么好处，或者是中间你看到这个生意啊，网络购物啊的这些趋势的东西，你只要跟他谈完之后，最终还有一件事要做，跟他谈他的需求。是不是我的时间到了？我太太打电话了。好，就这个第一次面谈，谈需求很重要，因为你要先知不知道他有需求，每个人都有需求，只是你找不找到他的需求，然后告诉他，我跟你共同要有这些需求。像我自己在讲那个，我跟我女儿去动物园的故事。其实我讲完，如果你有小孩，你会觉得我们很像，会不会有那种感觉？所以其实要找到需求，当他有需求，他会不会继续来了解这个钱怎么赚？会。所以第一次面谈完，再来下一个步骤要做什么？我跟各位一起来，就是来一起来看我们招募的流程，大概以一个标准要怎么走。所以我花一点时间跟各位谈这张图。如果第一次面谈他有需求了，他也看到美安的有一些生意的，有一些生意的这个趋势的机会，接下来下一个步骤要做什么？如果是你会做什么 ？UBP 还有吗？签约应该还没了。好，早期我是直接带 UBP， 我就发现效果还是有限，因为 UBP 如果比如说那个气氛或者是当下很多的状况你没办法 control 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当时后来我们在 UBP 中间第四个步骤多做一件事情，叫做家庭说明会，叫 Home Business Plan。 那这个就是不一定是在家里做，你可能有场地，有一些可能在咖啡厅或是找一些吃饭的场合，可是或者是在一些 office 的空间，你去比如说我们不是有办那个莫蒂夫的 party 吗？是不是有办全新生活的 party？ 有很多的这样的模式，都是 cashback 计划这些 party。你去做这个，是不是让他更进一步看到美安的生意？然后再来，他先认识一些人，他先熟悉美安的一些氛围。那从这些人，从这些更了解下一步之后，再来 UBP 会比较好。这中间这一个是一个很棒的润滑剂。所以如果你自己没办法做，找一些伙伴一起做。那多了这个，其实他当他更了解美安，然后他更认识一些人之后，他来 UBP， 他就会更清楚，就不是来看会场，然后也不是听讲师到底讲的好不好，他会很认真来听内容，因为他更清楚了，他不是来看表演的，他是来看真正这个制度的钱怎么拿，这个show plan到底怎么show plan。所以当他听完 UBP 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各位，你带伙伴来 UBP 之后，下一个步骤呢？你以你的经验，你不一定要回答，我只要跟各位讲，这是假设他要建立一个标准，你现在看我们这样的模式有没有办法先有一个共识？所以下一个步骤，继续带全国会议联盟系统。为什么 ？UBP 以前我就告诉他这是普通人的生意，所以我们的会场也不会很华丽，然后也不会很嗨，我们就是告诉你这是一个生意而已。然后我还会打预防针，我跟他讲说这个生意听一次不会懂的，听一次听不懂，所以你要来，真的要进来听创业说明会之前，你先告诉我，你可不可以给我三个时间？你愿意给我三个时间，我再带你来创业说明会。通常你只要跟他讲清楚，他会给你时间。会。所以当他进来第一次，然后他听完，他就说：“对啊，还是不懂。”说：“你看吧，哪有人第一次听得懂的？”所以你看，所以我帮你安排第二次，安排后面更对于美安的会议更能让你了解美安是什么。所以全国会议联盟系统就可以帮助他又更了解美安，然后每一次的会议是他看到每个人都很优秀，都在社会上都是很棒的人，然后进场的秩序很多的这种哇，大家那种默契都非常的好，质感也很好，最后他会喜欢这个环境。那当全国会议联盟系统他也进来了好几次，包括比如像今天这样的会议都有进来之后呢，接下来呢，他也三次五次都参加，接下来是不是会有些问题要去处理，对不对？他一定会有问题嘛，比如说为什么要买票啊，那为什么要上课啊，那为什么还要排队啊， 道吗？这都是很棒的问题啊！为什么要一千表格、一千缝？那为什么要自动勾破？对，是有这些问题。那这些你不能等进来再处理哦，因为等进来再处理，你就说你看你都没有事先告诉我，所以你看都 OK。而事先讲完，他如果接受了，是不是后面他就完全可以认同，完全开始往下发展？所以反对问题一定要先处理。签约我不会急着让他签，我说你真的觉得你适合吗？然后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还没清楚？因为接下去你就是经销商，你就要以一个经销商的身份去面对你的朋友，所以你一定要够清楚啊。所以他就会提出一些问题，但是从问题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了解的程度啊。好，所以他一开听完五次，还可以说美安哦，好像还是传直销哎，我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浅？是很麻烦，表示他这五次来可能是来敷衍的。可他一直跟你讨论电脑管理系统的问题啊，哦，美安产品的问题，你觉得这样的问题好不好？这是好问题，所以这些就可以看得出来，到底这个人能不能继续跟进哦。那当反对问题处理到某个阶段，最后入会，当大家都很清楚，我是因为这样的模式跟进他，跟进到最后他理解他入会之后，接下来你觉得这个朋友会做什么？复制此过程，重复开始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先定义，如果他我们讲这个标准流程，汉字好像前面比较需要多几次，对不对？不要嫌跑，因为好招募会难辅导哦，难招募会好辅导哦。如果前面提出很多问题，跟你很多的对抗之后，他进来了就没有问题了嘛，是朋友一场，不用再讲了，课都不要进来，我的credit card给你。你要刷多少随便你，最后刷完自动过来，他会怪你，要上课也会怪你哦，要还要买票都会怪你，因为你没跟他讲清楚。所以前面这一段非常的重要哦。当他因为标准流程进来之后，接下来你只要告诉他说，当初我也是把你列在名单里面，我是不是有打给你？我是不是跟你约第一次有这样这样这样？他理解了，他会不会照这样的方式继续做？请问这样的方式会不会比较安全？还是我？直接第一次面谈就直接入会，或者是第一次 UPP 完马上入会，有没有？如果我们看它是一个标准可以复制，是一个长远的这样的模式，我想会比较安全一点。可能你有更好的模式，可是这是我看到以目前我们在发展上面是比较安全的做法。那再来就是每个流程要做什么，有没有？我刚其实已经解释了。再来，到底每一个步骤要做到什么样程度才叫完成？这个就是学问。我们讲魔鬼在细节里。所以你每个有没有做到一定的程度再接下一个跑流程也可以一次跑完啊，可是那没有只是表面也没有用，所以你要很清楚每一个步骤要做到什么程度再接下一个步骤，它会影响你最后这个人入会之后他能不能照这个方式做，而且他理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这一个我想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做法，但是我谈到这边可能各位有一些东西可能要实际操作，甚至你已经操作过，你就可以体会、可以理解，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整个团队、为了整个系统，能不能安全的有一个复制的模式下去。哦，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发展上面有在做的事情。那很多人就是来香港，在香港啊，我也听到很多人说，啊，那个两到三年太久了，有没有两到三个月的？台湾也是有人问，但是比较少，因为香港人比较聪明，香港步调比较快，光搭地铁就知道那步调多快。那有没有两三个月？如果跟你讲有，到底我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如果有两三个月可以永续说，那是骗人的啦，那真的是骗人的。所以一定要经过两三年，然后要买票卖票，要经历很多这些阶段。那为什么很多人从然后香港人就是有人讲说啊，坐不住啊，没办法上课啊。上课不是我们就是我们也不想去上课，是不是都有这些问题？可是到现在还没有这些问题。有台湾有没有这些问题？有。可是最关键是为什么你会现在坐在这里？因为我们不是按照原来的文化去认同它，而是因为我们认同什么？我们认同美安的文化，所以招募也是想办法让这个人认同美安的文化比较重要。当他认同了，后面就不会有问题。否则你看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市场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文化，所以你都要去处理他的文化，哪有一个标准化的系统？麦当劳也不会因为不同的文化去改变很多的这个系统的作业模式啊。
所以其实重点是你的朋友，你能不能让他认同闽南文化而已嘛。那你如果发现这个沟通不太好，可是我问各位，你现在左右看看，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可以接受？不是因为我们比较了不起，是因为我们接受闽南的文化而已。否则你看，美国是有美国的文化，澳洲有澳洲的、啊，然后大陆有大陆的、啊，每个地方其实都有、哦、那招募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很深的学问。像刚刚阿华也提出这样的例子，我自己也是。其实我第一家店，我总共招募了16个人。我第一家店，我花在那个前面两年的时间，我招募了16个人。那我的这个招募的进来的，就是到这个经营的到最后留存的比例啊，只有50%，50%。所以我现在有8个，现在还在这个市场。那这8个，因为是剩人的，对不对？所以大部分都已经拿有续收入。所以我也是不是找5个，找3个5个，我就决定一家店能不能做。我自己也找了16个人，然后才确定有8个 leader 现在帮我去把这个系统去做更好的规划跟更好的这个服务。所以你说要打败上帝啊的数字游戏，你一定要懂这个262法则。这个之前我可能有跟各位提过，262法则其实谈一个重点哦，不可能所有人都变经销商，但是也不可能所有人都不成为经销商。这谈的是你的人脉，谈的是我的人脉。你的人脉里面不可能所有人都成为美安的经销商，对吗？
对。
也不可能所有人都 不接受美安，对不对？
对。
只是你有没有愿意花时间去把这些人沟通一遍，去找出这里面262法则里面的二。所以262法则在谈什么？你谈10个人啊，一定有2个人，你谈再好，他都不鸟你的，这个不理你，就是完全。跟你讲话是两回事，这样。那有2个人哦，你讲再烂他都可以接受哦。还有6个人，这6代表什么意？就是凭功力，你如果功力更强，所以我们讲你只要能够看懂26，其实262法则是82法则里面的。所以你不是像阿华，他就是因为这个26法则，他从大量的人里面找到最后那2个，有没有？找到那2个，不断的找，不断的找，找到最后有2个。那如果你懂262法则，你会发现。你在还没有能力以前，你只要量够大，一定会有几个人愿意来看这个生意。那如果你因为学习很多历练，你成长了，中间这个6就是你的空间哦。所以最后你有可能谈10个人，为什么会有8个人进来？是因为你的历练哦。所以重点就是把数字做大，你不要想我找5个人被4个人拒绝啊，这生意不能做。这样当然是你不能做，不是大家不能做啊，因为你只找5个人嘛。可是你没有看到很多人，其实他那个量只要一大，人就出来了。所以你找5个，当然那个豆子，我们讲这样不是咬那个豆子嘛？就是因为你咬那几个，当然没有机会嘛。但是你豆子如果够多，那咬出来会有核桃哦。要敢于犯错，一定中间一定会很多错误，一定会很多失败的案例，一定会有。你不要讲，其实很多在座赚到很多钱的，你问他，他点头如捣蒜哦，这是大家都一样的过程。哪有谁进来就很会做？没有的。所以次数叫专业。什么叫专业？次数，次数就是专业。从错误中学习啊，那要敢于犯错。那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也很喜欢看棒球。那全世界有一个公认最厉害的，打击最强，因为他打破世界纪录，就是他一年可以打200支安打，在美国大联盟，那个叫铃木一朗。各位认识这个人吗？不认识，因为可能在香港比较知道足球，对不对？少林足球。那这个我只是举他个人例子给各位，他是日本人，他是水手队，西雅图水手队。这个人他全世界是打击机器，他被称为打击机，他打安打的次数是最多的，可是他这一辈子的平均打击率只有3.52%，表示什么？他上场10次，只有3次上垒，有7次是怎样 ？out， 100次只有35次上垒，有65次哦。out， 那大家是看哪一个 ？out 吗？看，你看比例这么低，然后最厉害，所以一样都是几率问题哦。那能不能成功？有没有怕被一开始你做这个生意怕被当做傻瓜？因为大家可能你们想说一开始对别人也是认为是传销嘛，所以你会有这种概念，所以你相对会以为朋友就是。可是因为那是你不了解美安，所以你进来培训上课。你就会更清楚美安是什么，所以一开始通常都会怕被当作是傻瓜啊，傻子，那个背景这么好，怎么会去做传销啊？可是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美安，或是我们的朋友其实不太了解而已。 那再来会有什么？看上去真的像个傻瓜哎、欸，因为我问他说，平常要去哪里？我要去排队，排什么？要去买票，然后要去排队，要去占位置。那背景这么好，然后怎么一大早出来排队？人家会说像个傻瓜，最后变傻瓜，因为 crazy 嘛。因为你是企业家，通常企业家都是很疯狂的哦，都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哦，所以你开始会做不一样的事情，因为你改变了，所以你已经变成是傻瓜。可是傻瓜不是我们一般讲那种傻瓜，而是你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个傻瓜。但是最后因为你的团队发展都在做你的事情，最后你会变成功企业家，因为你不做钱一直来，对不对？有一天你会变天才，所以这过程是不是要必经的？所以各位你现在在哪里？都在傻瓜，那太棒了、哦、接下来准备就往上去了。那因为你够了解美啊，你是不是才愿意做这些事情？你知其然，你更知其所以然、啊、可是 表面大家看到以为你就是傻瓜，但是他不知道你在学麦当劳，你在学 7-Eleven， 在建立一个标准化的系统，他们只是不知道而已。好，那再来第五个步骤，我们就谈这个跟进的模式。那为什么跟进很重要？你看这个数字好不好？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八变十六，六变三十二，三十二变六十四，六十四变一二八，一二八变二五六。我想很多人都可以往后继续念那个数字嘞。可是这样要完成容不容易？其实不太难。好，那我们各位好，哪一个阶段最难？一变二还是一二八变二五六？
一变二。
哪一个阶段最难？
一变二。
为什么一变二？因为啊，如果这个动作很标准，后面是不是就会发生？然后更重要的是，一二八怎么变二五六？其实一二八是不是有128个一变二？对不对？128个人去一变二，所以实际上最难是一开始。所以不能做的事情就不要复制。比如说送票这件事情，票用送的可不可以？不太行。像 我姐姐，我一开始买票，我也是 跟我姐姐要钱，她不给我，我也跟她要。她说你要给我钱，即便是家人，我都跟她要钱。所以呢，就是你要去想哦，你如果我送票给我姐姐，我姐姐因为她拿到的票是我送她的，她对她的朋友她会怎么做？因为她没有立场去跟她要钱，所以她也会用送。以此类推，很多不能复制的事情，千万不要做。所以你就去想，要看长远，不是看现在。好，所以你看，复制是不是一个人开始跑，很傻对？跑一跑，最后变怎样？就一群人跟你一起跑，就是跑得越多，你在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就是这样来的。好，那跟各位讲，跟进其实要跟进谁？你的团队伙伴如果那么多，到底要跟进谁？我回到刚刚这个。是不是大家步伐都差不多，对不对？但是你团队有100个，你是不是要跟进100个人？不是，你是跟进最早跟你在一起的前面几个。这几个人如果步伐都对的，做法都对的，跟你有共患难的过程，有革命情感，其实接下来就是他一样去找他的铁三角，找他的伙伴，所以你就会越来越轻松。可是你如果没有对的人出现，你底下前面跟一开始跟你跑的人没有是对的人的时候，后面很多人你就麻烦，因为全部都要你来带。所以为什么有人你团队很大，你越做越辛苦，最后一个原因没有 leader。 但是有的人越做越轻松，连排队都没有排队，然后票也不用担心，是因为他有 leader 去做他早期在做的事情。所以关键是在前面这些人有没有做对。前面这些 leader 啊，是不是跑出来的？是不是莫名其妙出来的？没有，那关系是要培养的。尤其我们讲这些 leader 啊，既然你有跟他有共患难的革命情感，你有想要跟这些人好好合作，像我个人的感觉是，要么我就不签你，我签了你，我就要有责任，就这是我当初的心态。因为我把你签进来，我就要有责任，一定要让你赚到钱，或者我半夜一定会做噩梦，而不是为了只是有人而已。所以我就会很清楚知道说，我跟我的几个推荐的伙伴，那革命情感非常的重要，我一定要帮他们赚到钱。这中间会不会有很多的困难？会不会很多的挑战？会不会很多的磨合？会。所以我想用一个案例跟各位讲，这个巨人梯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有知道什么叫巨人梯的都会举手一下。
这是一种活动，这是一种哇，真的有人知道，这是一种就是团康，就是去透过一些活动去产生这样的一个份额。那这阶梯啊，每一个阶梯是很大的，这爬到上面已经是超过5层楼，那这一个人爬得上去吗？爬不上去，所以这每个人自己爬都爬不上去，这一定要有伙伴互相拉爬，才有办法一直一直往上爬。那危不危险？所以要有伙伴，要有人支持，然后在爬的过程后面要有绳子做确保，所以要有另外还要伙伴在后面帮你确保，万一中间掉下来是不用担心，因为有绳子帮你拉住。所以中间每一个伙伴的关系非常的重要，所以能够上去的这些过程都需要互相借力，互相可能要踩着别人的身体上去，可是那个上去并不是只是为了上去，而是上去顺便可以回来拉他一把。所以这种关，我们跟我们之间推荐的伙伴的关系，或是你觉得是你的 leader， 其实中间你不要想说赶快拱你的团队的 leader 上去，因为他上去他是不是可以拉你，所以这中间的过程是这种关系啊。你不要想说啊，我们点数都算他了，你看他那么棒，可是他会不会拉你？如果他聘接没有上来，他没有赚到钱，他怎么拉你？他拉不动你的。所以有时候这种关系是依存关系，也是一个互助关系，也是一种借力使力的关系。所以我就用 GNT 来做这个举例，你看 GNT 要最2到3个，但是3个才有办法共同攀登，每个间距在 1.4公尺到 1.8 公尺，你2米高你也爬不上去，你200公分你也爬不上去，因为那个会晃，然后你爬上去你没有吃力点，你上不去，所以最后要爬到8公尺的高空，然后学员连着绳子，靠的是如果单靠一个力量是无法完成，而且梯子会晃，你上去伙伴也上不去，你没办法成功。所以他这个最主要目的是培养团队之间 leader 之间的这个互助合作的精神，然后挑战勇气、困难、压力，有没有压力？面对艰难挑战，分工与合作并突破得到成功，最重要就是这个概念。好，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在今年我们有去试着挑战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有找我们团队的 leader 有参加这个三训的活动，所以我的铁三角，我跟他们的关系是依存关系，我做起来他们做不起来，我也拿不到钱，所以我一定要帮他们，但是我在帮他们的之前，我要不要先帮我自己，他们要不要先帮我也很重要，所以这是互相依存关系，我把它称为叫铁三角。其实在铁三角这个名词是我在美国听到的，是我印象中是 Roger 跟我讲，他说你要拿这个钱要拿很稳，你要铁三角，就是底下要两个很厉害的能够做你的事情或是超越你能力的人，这样你就是建立你的铁三角。你现在看你的团队，如果说很多人可以跟你一样还不准哦，因为要经过很多的事件哦，很多的挑战过，那才真正叫还能够一起共事，那才叫真正的铁三角。所以我们有试着去爬这个难不难？很难。那最后我们有没有爬上去？各位想看我们怎么爬吗？我们是踩着对方的身体上去，你知道吗？所以我想跟各位讲，其实我们跟我们自己推荐或是你的 leader 中间，其实会是这样的过程。可是踩并不是为了踩，而是上去之后要拉他一把。所以我想，如果各位想看，我就放这个给各位看，我们那天怎么爬上去，好不好？很简单，对不对？好，我们看接下来怎么上。有点挫，对不对？大家都很好奇，不知道怎么上去。上来了，接下来 继续他踩的下一个伙伴上去，然后我在上面拉他，然后我们两个都上来，他怎么上来？两个人拉一个是比较快，那个间距越来越大，越后面间距越大。大家不要看这个很轻松哦，这真的很累，要拉要扯这样，真的很累。越上面越高，但是大家都力量都快用了，再踩着他们上去，然后上去再拉他们。他们支持我上去，我上来，然后那个间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一样，一个再踩一个，然后一个拉一个这样，再上来，然后两个上来，成功了，再拉下面的一起，到最后都已经快没力了，就这样拉。你看都没力了，你看后面还有两阶，然后很高，我那站上去很高。然后伙伴的支持，伙伴的这个鼓励，到这边全身都是汗，那个汗都用滴的，所以那个再拉根本就拉不动。手都是汗，继续踩，有没有？继续踩上。那个浴室瘦下来还是要70几公斤，就当拉屎啊。是有点难度，他从90几掉到70几。那个手上都是汗，都快拉不动，汗都掉下来，都滑掉，手都滑掉。加油！跟那个伙伴关系啊，一旦拉不上来，想办法拉。都不敢往下看。
三个人一起操作。上台其实背后都不是光鲜亮丽，其实中间其实都是经过很大的挑战跟磨合，这就是我的铁三角。那我跟各位讲，刚刚是过程，第一步正确，后面是不是都一直重复过程？所以这也是一种复制哦。所以这个巨人梯啊，我觉得完全可以展现美安的这个业务制度的精神，然后也可以把业务制度阐述的淋漓尽致。因为第一个阶段，这是不是叫经销商？三个经销商。是不是要有人上助理？所以是不是要有人先上去，回来拉他们？再来往上，是不是经理及经销商？对，然后一直上，再来一定会有人先上主管经理级，他才回头去拉这两位经理及经销商，然后再来经理及经销商一样一起想办法把人再往上拉，越上面是不是越高越危险，越辛苦，对不对？所以一定是这样再上来，最后顾问经理级。最后三个人站在上面，大家都完成一家店，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你现在有办法体会，就是互相踩，然后汗流，然后没力的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其实这个精神从这个巨人梯完全可以展现出来。所以你如果现在有这样的感觉，或是你有觉得哇，这个中间跟伙伴之间的关系是这样，恭喜各位，其实这就是真正的伙伴关系，这就是你的铁三角。那这样讲复制有没有重复式过程？每一个步骤都做一样的，所以复制是一切成功的关键。Duplication is the key， 有没有？复制。那我们讲三年为什么会成功？这个你可能第一年发展，第一年只赚11500，一整年哦，因为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加起来是不是还是很少？你好像觉得没有什么，然后你非常认真跟你伙伴一起努力，然后朋友看在眼里，他问你说：“哎，你这么认真，一年赚多少钱？”然后你跟他讲：“我今年赚11500。”然后他说：“你不是跟我讲这是一个很大的生意吗？可是你怎么只赚11500？”如果你这样，你没有往下往后看，你可能就不做了。很多人可能他只看到这样就不做了，所以其实没有看到8变16，16变30，32之后。可能你第二次拿到11500只要花6个月，接下来因为复制有没有32变64，你可能只要花4个月，再来3个月，再来2个月，因为64变128，128变256，最后1个月，最后3个礼拜，2个礼拜，每一周，最后每一周都拿11500。可是其实这个过程最难熬是哪一些阶段？大概是前三个阶段，前3个5000的支票最难拿，各位认同吗？
对，
为什么最难拿？因为要最普通的经历22个月，差不多将近2年了呢，2年才赚赚的钱，你敢做吗？可是你看这样加总起来，才30个月哦，虽然只是赚115000，对不对？可是如果满3年，是不是后面还有6个月？加总起来是赚420000呢。所以你看，只是后面6个月每个礼拜因为11500，所以后面人生从此以后每个礼拜最少拿11500。所以前面这几个月要熬，真的不容易。可是当你看懂为什么要3年，你会不会做？你第一年拿到5500，你会不会觉得很开心？为什么会很开心？因为你知道后面会越来越快。所以我伙伴在招募进来之前，我都会跟他谈这一个表。如果他认同，他即便第一年没有赚到钱，他会不会 quit 掉？不会，因为他会知道好戏在后头。真正的关键在后面这一段，对不对？所以前面只是要不要努力去复制而已，要不要跟进。所以这个我想袁敏也有谈过哦。一开始付出很多，赚很少的钱，再来付出，因为你开始有团队了，复制的时间没那么多，钱好像赚还算不少哦。付出的时间变少了，因为你可能已经上专业，已经上顾问了，但是钱越赚越多，到最后你可能完成一家店、两家店。你付出的时间更少，因为系统已经在复制嘛 ，leader 都出来了嘛，你付出的时间更少，但是钱竟然赚得更多，这是美安的业务制度的精神。那在跟进的这个问题，我遇到最多问的问题，有啊，我有团队啊，我有人啊，但是怎么跟进？我现在有2个伙伴啊，有一个啊，我有8个啊，有20个团队啊，20个人的一个团队啊，我要怎么跟进？
那这个如果没有做好跟进，跟刚招募流程一样，是不是可能没有好好的跟进，这些人是不是还是会流失？即便他是一个勾闹的经销商，没有做一个好的跟进，他还是会流失哈。所以问题还是在于你有没有一套标准的训练流程。其实跟进的过程一直在跟进这个人，跟进其实就是让他改变思维。以这样再阐述就是洗脑嘛。但是他说洗脑不好听啊，我们叫编程好不好？好，那编程又觉得好像听不太懂。他说，然后换一个更棒的形容，叫改造心灵。但是实际上这两年是不是不断的让自己有富爸爸、有创业家的思维，对不对？所以这你去讲洗脑虽然不好听，但是不是换一个脑袋？所以像阿华有没有换一个脑袋？有嘛？其实你看，如果以他们家世背景，那一路下来，如果他在他这一代他没有换个脑袋，是不是还是一样？都对我家庭也是一样。所以重点是有没有一套训练流程，让这个人可以改变思维。然后改变思维，思维改变，行动就会跟着改变，结果就会跟着变。可是他的思维没有改变没有用，思维要改变，一定要透过训练，一定要透过培训。那培训的这个标准里面，我大概细分成几个部分，比如说 coring 这个部分，有没有共同团队之间有共同做一套 coring， 一个 coring， 那这个模式可不可以标准化？再来，针对进入 NTSS 这一段的整个培训计划。对于一个新经销商进来，有没有一套标准？他一定要非上过什么不可？所以其实 Nora 做刚这个在中间有一个阶段，是做这个本地研讨会的挑战奖这个部分，是不是去确认很多人是不是在跟进 MTSS 这个会议里面是不是有参与几次？有没有？这个要一套标准哦。然后再来票，有没有几张票？团队多少人？要多少张票？要不要一个标准？十个人团队年会只买三张票，这样合理吗？或者是一个人买六十张票，这个也不对啊，这也不是一个好的复制模式啊。这不一定是对的，这不一定是好的。所以能不能有一套标准是让普通人哦，让一般人都可以接受？所以我们把训练的流程嘛，第一 ，Corey 是不是一个很好训练的地方？对不对？可以练习嘛，可以上台的一个机会。你说马上要上 MTSS 的舞台不容易啊，因为这可能要经过可能在小组培训里面做一些历练，才有机会上大的舞台。MTSS 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会议，是不是也是一个培训，也是一个训练，对不对？哦，那你看来这边要不要票？要啊，每一场会议都没有票你就进不去嘛。所以这三个就是我们在谈。那我们一个一个简单看哦，以 Corey 小组训练、小组聚会这个而言，它的重要性仅仅次于年会。甚至比我们这个本地研讨会还重要，原因是什么？那个是基本功，那个是平常在 run 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也看到有，比如说有十二周的培训计划，有没有听过？有八周的，有九周的，哦，有六周的，或者是总裁挑战奖的培训计划，是不是都有这些 ？UFO 培训计划是不是都有这些？哦，如果有这些，为什么很重要？是练基本功。这些懂的再来本地研讨会，再来参加大型会议，他其实是可以更能理解一些专有名词，更能理解一些做法上讲是在讲什么，他比较容易听得懂。或者有些东西，像如果在座有些朋友可能比较不好意思，可能有谈一些专有名词你不太清楚，可是如果你有回到 Corey， 就会知道其实这东西慢慢从十二周里面是可以慢慢把基本功练。所以它其实仅次于年会，这是海外经销商美国的大一的奖。所以后来我在台湾。然后我们在香港，我后来看到很多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把这个 Corey 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核心训练这一块做得很好，团队的基本功很落实、很扎实。大家经过培训的结果，大家的思维做法都差不多，结果就会出来。可是如果团队落差太大，有没有？有的人本地研讨会是什么都不知道，大部分都不知道。你说这程度是不是差很多？甚至年会都没有去啊？你说这个程度差多了。你说你怎么整合团队？所以这个小组聚会非常的重要。小组训练里面啊，其实我们在经过几年的这样的做法，一直调整。当初我们最早做 coring 都做失败。当初我跟 Eric 就是浴室，我们一起在共同这一边去做一个培训计划的时候，那个培训的过程大概有15个人，12周下来剩3个人，就剩我跟 Eric 还有我们一个现在还在的朋友。还在的新校长，其他都被培训掉了。然后另外我跟林翔、我姐姐还有跟阿华，我们找了大概10几个人也做了一个 coring。结束之后，12周下来剩谁？ 圣阿华、我姐姐还有我也被培训掉。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培训很重要 ，calling 很重要，但是可能我们当时没有掌握到精神，弄错了。所以我跟各位讲，后来我们慢慢弄，慢慢 calling， 慢慢这样去做核心训练，到现在以我的团队以下已经有十几个 leader， 每个礼拜在不同时间都自己去办这个 calling， 办十二周的训练。那他们之所以能办，因为已经有一个系统化。那早期我们有经过讨论，有十五个优点，办这种核心训练有十五个优点，我把前四个优点取决下来。那最早后来这四个我发现很有学问哦。早期为什么第一次做垮了？因为我们把这四个顺序都颠倒了，第一次的 calling 颠倒，所以结果就垮。后来我们再把这四个颠倒回来，就做起来。原因是早期我们第一个是学习专业知识，所以如果来学东西，会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我看你讲什么嘛，对不对？所以是比较理智，比较冷静，可能手是摆这样，我看你表演分数多少，打分数。所以这样怎么会有办法呢？而且如果大家都是普通人，如果这个讲的普通，他可能啊，这个生意不能做，可能就是我们当初第一个就是告诉他们来学东西，学东西。但是后来发现，因为你的这个目的性，可能一开始的这个误导，可能会让他觉得只是来学东西，可他不知道其实最关键是建立关系。你看一个团队如果彼此都不认识，跟彼此都认识，在很多会场遇到是不是可以彼此借力？另外一种就是各自做各自，但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这边看到很成功的经销商，赚到钱的经销商，他有一个一定有一个很强的就是协商，他一定跟很多的团队之间的关系很好，所以他需要团队来帮忙做什么，他一定会去做居中协调。所以最关键 ，Corey 要告诉我的新朋友是各位你的新经销商，告诉他们。建立关系最重要，要先认识朋友。因为你看哦，大家一打散，可能回到 MTSS， 可能并不会每一场大家都出现。可是如果有遇到 Corey 里面认识的人，是不是来这边大家可以坐一起？然后你的新朋友是不是可以跟他聊两句？我的新朋友你可以帮我聊两句。可是如果大家都不认识，怎么聊啊？所以这个建立关系非常重要。然后再来第二个，检视绩效。每个礼拜我们要做一个业务的一个回顾，业务的一个报告。那这个报告不是报告给团队，也不是报告给你的推荐，最重要是报告给自己听，因为我要负责嘛。有的两三年都没有发展得很好，回去检视，其实他每一周根本没有做多少事情，所以检视绩效重不重要？那你说一个人他不愿意每个礼拜去检视、去做业务报告，你觉得这样的人会成功吗？不容易。但是他愿意每个礼拜面对自己的业务，每一个礼拜做些什么，其实这样的人是比较容易成功。所以这个在第三个及时处理问题，因为很多问题没有及时处理，万一点数被归零了，那个不是好玩的、欸哦、那个如果各位有遇到就知道这个那个心情跟那个经销商的情绪是落差很大，好不容易到3000多点，然后点数瞬间就不见了，所以很多的这个问题要及时处理，第四个才是来学东西，所以我们一开始做错了。所以这个 calling 我想我谈到这边、哦、第二个 MTSS， 因为它是跟票有关系的。而且 NPS， 如果各位你做过业务，你做过组织发展，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全国会联盟系统很重要。因为你自己今天来上完，你回去教你的朋友，你可能有10个经销商，你回去教会累哦，会没力哦。而且你有没有办法把整天的内容光表那一段你怎么表演啊？就没有办法做。所以最重要的是带人来是最快，你的团队整合是最快的。所以这个全国会联盟系统，如果你看得懂，它是命脉。它是你会不会完成永续收入最关键的命脉。你团队有100个人，你怎么带？如果没有培训系统，你怎么带这100个人？可是如果你有 MTSS， 如果你有这个系统，是不是可以打散 ？UBP 是不是可以打散 ？B 块是不是可以打散？学 Motive 的去学 Motive， 学 Web Center 学 Web Center， 学全新生活 Transition 去学这个，是不是你就可以借力使力，对不对？这样是不是最快？换你全部的专业，你去学看看。等到你学会了，你的朋友就被找走了，因为你的朋友就被别人借力就被找走了，所以你要借这个 NTSS 的力。那这个其实跟票是有关系，所以我们就讲，如果回到刚刚泰富里之前有谈到一张，就是相信。如果要相信、啊、外围我们这边有看到一对一的介绍之后，是不是进入 UBP， 会进入 local seminar， 对不对？然后进入这个越来越核心，甚至香港的大会之后，可能更重要是进美国大会。那是不是越到核心的人是越相信？
所以你如果都只是在外围，你没有把伙伴跟进到越大型的会议，其实相信的程度会受影响。所以越核心的、越里面的会议，其实让人相信的能力是越强。所以可能在座很多的资深 leader， 我们都在常常在台湾遇到，对不对？台湾年会现在20,000人，台湾的大会啊，那为什么？因为也是互相建议的关系。所以你看，如果有机会，你邀请新朋友到台湾来办，因为看到香港的未来，因为台湾只是比香港比较早开而已，所以你就会看到未来香港的整个未来的发展。所以你看，越再去越大的会场，你就会知道，而且台湾现在赚钱的人也非常的多，所以你会更知道，哇，这个生意真的可以做。然后最后就是谈到这史上最高的报酬率到底是什么工具，炒楼啊，炒股票啊，然后去抢劫啊，哦，或是做生意啊，哦，或者是做什么啊，哪一种报酬率最高？我自己看哦，美安有一个工具是全世界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工具，这个非常的清楚，大家这样看一定看得懂这一个字是什么，因为我已经放很大了。这样看得懂吗？
票，
就这个字。这个东西也是整合团队最神奇的工具。如果我有100个朋友，我只要把他带来年会，是不是瞬间被整合成功？是不是大家对你的理解跟那个相信的程度就不一样？所以重点在票。因为我原来是做教育训练，我原来是做组织发展，我很清楚，教育训练如果自己扛，那会累翻。一开始你都可以做，但是人数多了，你根本扛不起来。那你扛不起来，开始就凋零，开始就出现问题。所以最关键就是美安这个系统，它能够帮助你解决你团队如果100个人、300、500、1000，你都不怕，因为你只要把它丢进去就好。所以这个票对我来讲，我认为最重要。所以票的威力为什么重要？因为你的收入啊，是不是来自于你的佣金啊？每个礼拜会不会拿11,500？是不是来自于点数，对不对？是5,000、5,000才会有11,500。那点数来自于哪里？
人数
嘛，够多的优惠顾客跟够多的经销商，对不对？才会产生点数嘛。那人数来自于哪里？
票数。
因为你要让优惠顾客相信，你要让经销商更相信，最后一个就是票数。
票数。
所以你要决定你收入之前，如果它是一个公式哦，公式，标准公式，这个最关键应该是你要拿多少钱，应该看你成交。所以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票的例子，我知道我要成功，我要快速成功，就有一个方法，不是我一个人去大会回来开始一直讲一直讲，讲不清楚，人家会有个疯的。所以干脆我做一件事，我想办法把你约去大会。那大会中间有个连接叫票嘛，那票又不便宜啊。所以当初在香港，在2007年那一年，第一次参与大会之前，我就买60张的票，买60张，然后透过因为这个上一次在大会有听到，也不要花太多时间谈这件事。那时候我很清楚，如果我要快速翻身，我一定带去大会机会最快。因为当初在我第一次听 UVP 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哎，对啊，这个讲的一定比我清楚嘛，所以我带人去听就好了。所以我第一次听本地研讨会在台湾的时候，我听的是酒宴席的。我当初我就买10张票，我要试水温，所以我当初我就把我姐姐很多人就约去，所以最后他们票他们也给我钱，我就带9个人，包含我自己进去听。那是我做一个测试哦，那一场地方研讨会结束，我就约这10个，我们就坐下来聊。我想说，我也刚接触，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做，但是今天听完，我想听看看你们的意见。然后我问每一个人，你知道这9个人都告诉我什么？这可以做的。到底是九元喜厉害还是我厉害？其实九元喜很厉害，没有错。可是我是不是一样坐在那边学习？可是我已经有9个人说要做这个生意。所以我厉不厉害？因为我知道九月底的本地研讨会今晚，我跟这9个人讲是没有感觉的，干脆我就试水温。所以那时候我也跟他讲说，我也在评估，你们都觉得可以，我们一起来评判。所以那时候那9个人告诉我可以做，可以再做看看，可以评估啊。所以那时候我因为这个水温试过，发现哇，这个本地研讨会有这样的力量啊！那时候他们讲年会又是本地研讨会的100倍的力量啊，那我要不要拼？
Yeah.
我要不要再试更大的水温？
要、
yeah. ，所以我又再试一次。结果那时候离大会剩1个月又1个礼拜，大概40天的时间然后我就跟丽凤姐，林丽凤，她是台湾 也是现在目前在 NTSS 也是做很大贡献，跟那个 Casey 老师是一样的，就是贡献最大的。我就跟他说，那个我要60张票。他说啊几张有没有？我说60张，因为好像听说没有人去干这种傻事啊。然后过来他就跟我说，哎，这里有10张，你拿去卖看看。可是因为我其实几次水温试效，而且我做教育训练，我很清楚，我就赌一次看看，你就不要让我赌对。如果让我组队会怎么样？就翻船，不是翻船哦，是翻身。所以我买60张票，买了就惨，因为买了就不知道怎么卖，因为只知道想要买，但是不知道怎么卖。那因为本地研讨会的票是以这边来说是120，对，我们在台湾是500，可是年会是多少？800啊，120跟800，然后又要3天呢，哪一个比较好卖？我那难度之高啊，真的那个真的超高的，那难度真的太高了。可是我真的买了票，然后很多人问说到底怎么卖，没有方法，就是用尽一切方式，没有任何方法。所以后来，最后年会去了40个人，但是我们拼到最后一个礼拜哦，我跟各位讲，那真的拼到吐血，拼到跟我的伙伴这样拼，拼到最后一个礼拜，竟然啊还有40张票在手上，剩最后一周哎。然后只20张，而且20张大概都是我们当初现有的经销商而已。我说不管，如果这票卖不掉，我们死定了，因为那回去会有家庭革命的。所以最后每个人都会有家庭革命产生嘛。所以后来就怎么办？我就跟我们的伙伴讲说，没办法，每个人每一天要带一张票出去卖，票没有卖完不能回家。这样你会不会卖？你非卖完不可。所以我曾经有几个案例是这样，我卖到9点。然后咖啡因要打烊了，我说你不买哦，我也不能回家。虽然咖啡因打烊，我要继续打。他说你要跟谁？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承诺我太太，我一定要把这张票卖掉，或者我不能回家睡觉。如果你是我朋友，你会跟我买？会。是这样卖啊？你说哪有什么卖票的技巧啊？什么都搞不清楚，但是有那个决心，有那个 guts 做这件事情。但是到年会最后一天，统计票还有20张。那真的睡不着了，你看20张票，一张票800，我那多少钱啊？我是想说，不行，隔一天有40个人要进去，要赶快睡，不然没有力气。所以隔一天进去会场，然后那一次结束到现在，还有20个人还在，到现在。所以我只努力一次。那这中间的过程，我跟各位讲，其实买票是不是要学怎么卖票，还要学怎么吃票，吃票要学。
Yeah.
会不会吃票？
可以。
只是我们没有做这样的统计哦。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我们私底下来做这个统计，去问成功的经销商吃票的数量多不多？吃票的数量跟他的佣金一定成正比。所以当你吃票，你要开心，而不是难过。而且不要在外面兜售票，那没有企业家的精神。卖水果，水果摊啊，水果摊如果能卖一半的水果就了不起，另外一半会不会烂掉？他每一天都要把一些烂掉的扔掉，可是你看水果他能卖，他进这个水果能卖一半就不错了，就算赚钱。可是他一定要批比较多的量，他是不是才有办法卖更多的一半？如果他少少的一半是不是更少？所以你的量如果大，如果你买60张票，如果30张卖得掉，了不起？会不会很了不起？可是你如果只买30张，你觉得你有办法卖30张？没有办法，我现在不是要跟各位谈票的数量，因为现在目前的市场不用以票来取胜，而是以系统模式来取胜。所以买票、卖票跟吃票，这是我的过程，重复几次，就继续重复。第二次大会，第三次大会，第四次大会，第五次大会，第六次大会，都一样。所以你如果问我有没有吃票，跟各位讲。那个跟佣金收入成正比，所以这个是我第六次，现在已经第九次了，所以那个人数已经我没有办法去做那个统计哦。但是我跟各位讲，其实真正的我拿这个永续收入最关键就是在2007年当初那个关键时刻，我也把它称叫 magic moment。当时那个神奇时刻就是我决定，这个天大的秘密就是我决定要买那60张票，早就已经决定我什么时候拿永续收入，早就决定好了。在我当下决定的那一刻，其实前2年后的账户已经超过10倍了。原因是因为我去做了一个决心，有guts的决定。 那这个票后来因为留下来很多，所以那些人也不是我影响他们留下，而是他们自己看懂这个事情，他们决定要拼2到3年，所以拼到现在有团队，那个现在那么多人，很多人名字我已经都叫不出来，可是钱照拿，原因是第一次。所以跟各位讲，有时候那接下来我们现在离香港大会还有多几个月啊，哇，那久了对不对？所以60张票敢不敢买？不一定要这么少，但是你要知道要有效率，因为你可能已经有团队，团队如果好每一个人卖3、5张票啊，是不是照样超过60张？一样的历史嘛，每人贡献100%，最后大家拿100嘛，都一样啊，所以不一定要这样子做，只是当时的气氛，当时的美安台湾，我讲不清楚，因为伙伴商店那时候只有2间啊，怎么跟人家讲？什么都没有啊，是好像空壳公司一样，所以大会才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买多少张票决定你下半年的收入。所以你看哦，如果11月大会你带50个人去，明年的收入会不会很恐怖？那如果只带5个呢？也决定了嘛。所以我跟各位讲哦，我这边虽然写下半年，但是不是下半年，下半辈子。下半辈子的收入，我现在为什么可以很放心的跟家人相处？原因是当初买多少张票勉强了多少人。所以要跟各位讲，背后卖的不是票本身，卖的是背后的什么？相信。那今天有来，是不是新人比较容易相信？比你自己跟他讲更容易相信，因为刚表那一段是不是看到很多人赚钱，对，或者是看到比如说像阿华的个案，阿华上的 case， 所以他激励很多台湾人愿意努力耶，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都可以，很多人其实都很想要学他，所以到最后团队人发展不是个人厉害。是因为借培训、借跟进、借系统的力量。那台湾2300万人，这个市场其实很小，可是目前台湾现在5万个人在经营，5万个人，只是比香港再久一点的时间。那当初其实我在决定要放下，我在那时候在保险业一年底薪有50万，一年的年薪最少50万的港币，我都放掉，原因是我希望可以为家属有一些贡献，所以我没有把当初那些钱看在眼里。并不是不重要哦，其实这些钱是我家里每一个月开销要精打细算的钱，可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没有为了往后的日子做一些决心做一些决定的话，那我家人以后会生活会越来越辛苦，尤其看金融海啸过后是不是很多人就受影响，所以我那时候决定离开是在金融海啸以前呢，真的我在那个以前，但是我并不是要去看会不会有金融海啸，不是，我是看未来在整个华人世界如果有这样的趋势生意，那我一定要先做啊，不然我对不起我的祖宗嘛，对不起黄飞鸿，哦，他也姓黄嘛，对啊，对不起我，可能连一点中间有关系哦，对不起黄飞鸿，因为你看我竟然那么早知道生意，我竟然没有好好做，大陆都还没开，我们现在都知道，你如果没有这么认真做，你真的可能对不起你的祖宗。因为他竟然让你在这个摊位，为什么你跟现在香港很多在路上走的，为什么你先知道？一定有原因，一定有一些缘分在，所以各位一定要好好把握哦。所以后来你看，我开台湾市场，然后在当年我就来香港发展。其实这里的市场是不是也是很小的市场？如果跟跨国很多的企业、跨国很多的市场比起来，算是小众市场，因为人数嘛，香港700，台湾2300，加起来是3000万人。也不多啊，可是最关键是什么？然后当时在香港也是让我看到有希望，我也看到当初我来跟香港7个人谈，我第一次来香港跟7个人谈这个生意，那个脸色之难看，我也看过哎，哦，完全不留情面哦，就是讲到一半就完全是哇，所以我当初吴一燕其实给我很好的。那个温暖感觉很温暖，是他愿意给我机会，他愿意给我机会留在香港，所以当初威廉的支持让我觉得我有信心，我更看到未来很多人有希望去做跨市场的发展，因为我自己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没有办法跟很多人，我不敢讲跨市场的发展，所以也我要感谢那时候威廉对我的支持，所以那时候他的支持我就发现，如果真的要未来要整合更大的市场，那一定要有核心 leader 在每一个市场里面去互相支持、互相拉拔，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香港这几年，各位很多人其实我们是不是都很熟，是不是都认识，对不对？ 也是因为我有责任，我知道我一定要帮助威廉，还要帮助他们家族要赚到钱。所以即便我再辛苦，小孩晚上再怎么哭，我还是定着机票就来，就算是我的责任。所以也是因为让我看到未来在不同领域、不同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发展，我就知道，因为这个是一样，大家都有信心可以做更大的事。那你看，在香港3周年，我竟然被邀请来，我都觉得怎么有这种荣幸，有机会可以跟着上一起参与香港3年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各位现在几年了？
4年。
4年。各位，如果美安美国19年，美安19年哦，美安美国19年哦，你去看美国年会哦，最赚最多钱的都是什么时候做的？前10年。美国赚最多钱的都是前10年做的。那未来两岸三地啊，如果19年啊，你觉得赚最多钱的会是谁？前10年知道的人。请问我们这里面有谁不是前10年知道的？所以各位，我们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掌声？给我拿定了，你们要不要留下来？要不要拼啊？要跟我大师啊拼一场？如果你愿意拼，尤其你要开中国的市场，你愿意拼，这个钱拿定了。我一直想，香港啊，香港进大陆，只要一张那个像八达通一样就进去了。你知道我们要拿台胞证，台胞证我们都被笑说那叫呆包啊，呆包证有没有？要用呆包证才能进去。可是你看你们多方便，而且你们很多家人是不是都在国内，都在大陆这个领域，甚至你们太多的生意、太多的人脉都在那里。所以我自己这样看，就是真的未来整个亚洲啊，赚最多钱的不一定是台湾。有可能会是香港，而且以 JR 预言的那个人会是在亚洲，那样子年薪破3000万港币的人会出现在亚洲吗？你觉得会是谁？那你们的机遇比我们更好，因为你们进去很快，而且那个哇，那个整个在香港这样的一个发展，我看到光现在大部分的零售很多，其实大家是不是都有带产品到大陆，对不对？所以你想后面整个大陆的发展，所以你看。刚刚那两个这样算起来，这样比起来，还是真的很小。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再回头看刚刚这两个图，那又怎么样？如果比起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怎么只有那一点点而已？而且这还不包含东南亚市场，不包含新加坡、马来西亚，包含印度啊什么，其他都不要算了，日本、韩国都不要讲，都不要讲。英国也都不要算，你想想看，所以你看这3个市场，你就想想看，掌握在谁手上？掌握在我们现在各位，因为我们是前10年知道的，所以刚讲中国大陆13亿人口，那个是表面的，很多人口是没有爆出来的。如果你去算一下那个中国大陆，而且大陆它一定要网路，它没有办法透过马路行销，没有人有办法开300公里的车去买东西。所以一定要透过网络购物，所以这个在大陆这个市场一定是更大的。所以明年要开，各位你准备好了？到底要准备什么？你在香港有没有先有 leader？ 然后你有没有先拿永续收入？你有 leader， 然后有永续收入，然后你有一个系统在复制，你是不是比较安心可以到哈尔滨啊，到乌鲁木齐啊，到西藏啊，到那个青康藏高原啊？到那个恰克图啊，是比较有时间，对不对？那你如果在香港，如果你先没有团队，然后你也没有永续收入，你敢过去吗？所以其实明年虽然是在明年比较比我们预先计划的来得早，可是如果你挑战成功，是不是你拿最快？所以这半年关不关键？各位，这半年对你的家族而言，对你的下半辈子是非常非常关键。那如果你有办法在香港先建立你的团队，有 leader 出来，明年真的大家都水涨船高，大家都一起拿有据收，而且拿的钱那个是非常吓人。虽然没办法跟李嘉诚比，但是跟你的人脉、你所认识的人比起来，一定是了不起。而且重点是因为刚刚巨人 D 那个概念，你上去会不会拉两个人上来？会不会？有你的伙伴会不会再拉更多人上来？会，所以你的成就不是来自于个人赚钱，而是会帮助更多人赚到这个钱。所以到尾声了哦，我想跟各位讲，就是说我自己在美安，我觉得最可贵是我当我第一次实现人生第一个梦想的时候，印象超级深刻。 我就想第一个都能完成，接下来会不会很难？就简单的，但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我去骑单车环岛这个最难，因为这是体力的问题，体力是不是要骑1200公里的车，只靠两只脚，然后要走苏花公路，这样子，体力不是问题，因为你慢慢骑也 OK。钱是不是问题？时间是不是问题？
是。
其实我跟各位讲，这三个都不是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没有那个心境，心境，因为你放不下那个心情去骑，因为你要面对五斗米嘛，你要面对你接下来的每个月的开销，你哪有那个心情在那边骑车啊？所以后来我拿到专业经理职，专业经理级，我一个月最少港币有3万多之后，我就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有讲两个目的，一个完成梦想，第二个看看钱会不会继续进来。所以这中间这个实现第一个梦想，我就非常有信心，我知道后面所有梦想只是水到渠成，而且会越来越大，梦想只会越来越大，大到可以打败金庸这样子。当然不是为了要做这件事情，而是可以帮助更多人拿到有序收入。所以像阿华，你去想看，如果他团队有100个人做总裁挑战奖，是不是又可以帮助很多人赚钱？
嗯，
然后更多人做总裁挑战奖，赚钱的比例跟赚钱速度更快。你看总裁挑战奖能够在半年做到，这为什么很不容易哦？但是他又对团队贡献很大哦。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我要推荐4个人？是不是要做1200点？这是不是等于做2个 UFO？ 算不算？那是不是要有一个伙伴推荐2个人？香港要吗？
要，
也要，对不对？所以我是不是等于表示我在这半年还要帮一个人完成 UFO？ 所以我拿到总裁挑战奖等于完成3个 UFO。我拿2个，我帮一个伙伴拿1个，这样是不是3个？
嗯。
所以这容不容易？但是做到是不是等于已经复制了？然后跟上你团队如果10个人做，你的团队在半年会增加60个人，因为做一次是不是会产生6个人？我推荐4个，这其中一个要推荐2个。是不是做一次会有6个人？如果你左边有10个人做总裁，表示这半年左边会增加60个人；右边如果有5个做总裁，表示右边会有30个人出现。而且他们都懂总裁挑战奖，懂 UFO。接下来是不是重复此过程？这非常的重要。所以能不能做 UFO， 能不能做总裁挑战奖，真的是一个关键。那回到我刚刚讲这个实现梦想这个过程，我就觉得说。以美安这样的，我当初没有做美安，我认为我很多的梦想，我当初在保险或者设定人生要完成7个梦想，这7个梦想，我认为50岁才做得到，那时候我27岁，我认为50岁才做得到，可是我的收入不差哦，我够努力，但是我觉得要50岁做到，我就觉得我很了不起，可是没有想到美安2年，我29岁做美安，30岁那一年的后半年，我这7个梦想全部完成，全部完成。那所以我现在有第二个梦想版，很多已经都慢慢又要完成了，所以铁人三项是我第二个梦想版的其中一个。那我觉得最难是第一个最难，即便你只是买一个包包，你可能只是买一只表，或是让小孩可以去补习，或者是让老公可以不要加班，这可能都是一个很棒的起头，一个第一个梦想的实现。所以我这个第一个梦想版，其实我有做一段影片，想跟各位做分享，做勉励。
帮助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身边最在意的好朋友，就是能够实现更棒的梦想。如果你有共同的想法，我想你来对地方，我们在美安一定可以实现我们人生的梦想。那最后还是要感谢，还是要感恩。我觉得当初其实如果没有物业链的支持，就没有今天我站在香港，因为我可能就灰心，我可能就没有有这个勇气继续 来做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再来要感谢 Nora 的邀请，感谢美安香港给我这样的机会，然后更重要是感谢我们在座非常多的好朋友，因为我在香港这三四年当中也认识好多，也结交了非常多的好朋友，还有各位在座新朋友。未来如果我们在美安的未来在不管任何地方发展，我想我们一定会在一起打拼，一起共患难。谢谢各位。
有請阿 Johnny 劉布，咁咧，我哋咧想將個時間咧交俾阿本地研討會嘅葉權多威少上台，咁咧為嘉賓嚟致謝嘅，咁啊有個紀念品致送嘅，係啦。
有請今日嘅港員 YK 同埋林太都上台接受呢個紀念品嘅致謝，俾熱烈嘅掌聲佢兩位。